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人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一位年轻人事业有成，家庭美满，他还把父母岳父母都请到城里居住，得意人生源自于年轻人成长过程中始终保持着善念。请听一位辽宁省法轮功学员讲述的他外甥的故事。外甥是我小姑子的儿子，从小天真可爱，仁义善良，在我们亲戚孩子们中又是最小的一个，我特别喜欢他。小姑子带他来家做客时，我总是给他做好吃的。我眼瞅着他一年年长大，长得一表人才。我因为坚持练法轮功遭中共迫害，一度流离在外。有一次我去了小姑子家，当时读小学的外甥放学回来后见到了我，他非常热情，一口一个舅妈，很是同情我。他拿出珍藏的一叠法轮功真相传单给我，说：舅妈，这是我从大门口捡回来的，我特意给你攒的，你练法轮功给你吧。我既高兴又惊喜，语重心长地对他说：你支持大法，大法会保护你的，将来你错不了。传单你留着吧，你知道好就好好保存吧。那我还留着。他又把传单藏了起来。五年后我回家时，外甥已经是初中生了。寒假时他来我家和我儿子玩，几年不见，个子长得比我高了。我给他包饺子买零食，他很高兴。我给他讲大法真相，他说：我家那里总有人给送法轮功的传单，我经常看，我知道法轮功好，共产党不让练是在迫害法轮功，是在做坏事。我给他讲三退，他爽快地退了少先队。外甥读高中时，假期也来我家和我儿子一起玩。那时他已经是个小伙子了。一个寒假，外甥又来校住。我问他：你在学校里入没入团？他说入团了。我又劝他退出来，他高兴地答应了。同时我鼓励他说：法轮大法是佛法，因为你知道法轮大法好，神佛会保护你的，考大学看来是没有问题的。他高兴地说：借舅妈吉言，谢谢舅妈。外甥读大学时，放假期间也来我家小住几日。 他和我儿子在一起畅所欲言，谈天说地，非常快乐。每当我和他谈起法轮功真相时，他非常接受，知道法轮大法是佛法修炼，是修佛的，知道大法师父是来度人的，希望我好好修，好好练。外甥大学毕业后，在他表哥的相助下，很顺利地找到工作。外甥一直在南方发展，他心地善良，与人为善，又能干，得到了老板的认可，年收入是芝麻开花节节高，从几万元到十几万元。后来他四海为家，哪里有公司招聘，他一旦去应聘都能如愿以偿地被录取。近年来他年薪高达三四十万。外甥不但事业有成，而且家庭美满，娶了个好媳妇儿，又抱上了白白胖胖的儿子。他还把父母、岳父岳母四位双亲全请进了城里生活，两家人都过上了好日子，其乐融融。亲戚们都称赞外甥心好、命好、造化好。希望所有善良人都要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三退保平安，也拥有美好的未来。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今天为您带来的是天安门自焚画面是谁拍的。2001年1月23日除夕，在天安门广场发生了一起震惊中外的自焚事件，新华社马上发稿栽赃给法轮功。七天之后，1月30日的央视焦点访谈节目播出了自焚现场的画面，但是这些现场画面除了一些远景之外，还有平视和俯视的近身大特写，因此立即引起质疑，这些画面是谁录制的呢？在中国，没有事先得到允许，企图在敏感地点对敏感事件拍照是不可能的。焦点访谈关于自焚事件的记者李玉强，他曾和摄影师邢旭东写过一篇关于北京一个火灾现场采访的后续文章。李玉强说，那场大火是上午十点燃起的，他在中午12点20分正好坐车路过出事地点，看到后就立即请示领导，领导马上调兵，摄制组在一个小时后，也就是下午1点20分左右赶到了现场。摄影师邢旭东说，为了采访到第一手资料就要再靠近现场，可受到的还是警察无数次的盘问，无数次的阻拦。李玉强和我冲上去接近现场正在拍摄时，警察把我们的摄像机镜头撅向了天空定格。从李玉强和邢旭东的描述中，我们得到了什么？第一，焦点访谈记者偶然路过发现后，而从请示到摄制组赶到花了整整一个小时，因此要拍摄到突发事件的最早画面几乎是不可能的。第二，要想接近现场拍摄，就不得不突破警察无数次的盘问，无数次的阻拦。第三，警察是不让记者摄像的，在事件现场要拍一个大特写，没有事先得到允许是绝对不可能的。但是第一个自焚者是王劲东，在焦点访谈的节目里有王劲东的现场画面，我们看到画面里 警察拎着灭火毯在王进东的身后慢悠悠地晃来晃去，等着王进东喊完口号。那时王进东是坐着的，所以摄影师要弯下腰来才能拍出焦点访谈节目中王进东的平视镜头，而且摄影师的镜头很稳，这个画面完全不是一个突发事件记者抢拍的样子。而小女孩刘思颖躺在地上喊妈妈的镜头是从上往下俯视的特写，画面干净，没有任何因为当场人员抢救行动的遮挡。等刘思颖喊完妈妈，镜头拍好了，几个人才一拥而上把刘思颖抬上担架。这个画面更像是现场人员把地方腾出来配合拍摄的结果。焦点访谈自焚节目一播出，里面的特写镜头马上就遭到观众的质疑。不过中央电视台和新华社并没有出来澄清特写镜头的来源，倒是远离北京这个政治中心的《羊城晚报》登了一条小消息，说是特写镜头来自 CNN 记者被收缴的录像带，因为当时正好有 CNN 记者在天安门广场。但是这一说法被 CNN 的新闻主管艾森乔丹否认了。艾森乔丹说CNN 的摄影师在事件发生后几乎立即被捕。其实我们都知道，在天安门广场，别说外国记者，就是中国人，遇到突发事件，你能随便照相吗？刚摆个姿势，立马就会被收拾了。那么这些现场画面究竟是谁拍下来的？他们又为什么能够不受干扰地拍出这些画面呢？另外一方面，当时这些所谓的自焚者并非集中在一起的，他们是散布在天安门几个不同的地方，所以就算当天警察真的破天荒的没有干扰拍摄，正常的新闻团队也是拍摄不出来的。电视制片人李军说，他的一个同事曾这样对他说，你就是给我一台摄像机，告诉我天安门广场有自焚，我都拍不下来。李军说，因为这个自焚的过程一般情况下也就是一分钟到两分钟，你想拍到第一现场很难，基本不可能。他这还不只是第一现场的问题，他的镜头拍的是非常完整的，全景、中景、特写、不同的角度、现场录音等等，把它完整的拍了下来。从电视专题制作角度，他只有一种可能性可以实现，那就是摆拍，摆好样子让你拍。在影视摄影制作的专业人士眼中，这个天安门自焚案就是像电视制作一样的摆拍，在栽赃给法轮功而已。事实上，法轮功师父李洪志先生在1994年出版的《转法轮》一书中就写道，练功人不能杀生。李洪志先生于1996年在悉尼的演讲中也明确说过，自杀是有罪的，所以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都没有法轮功学员自焚的事情发生。那么到底是谁制造了这场天安门自焚？他们为什么要制造这个骇人听闻的事情呢？我们可以从焦点访谈对他们这个节目的评价看出端倪。他们是这样说的，该节目在对法轮功的斗争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开创了揭批法轮功宣传工作的新局面，奠定了以后揭批法轮功节目的风格，受到了中央主要领导同志的好评。从刚才的评价中可以清楚得知，中共是无法推卸责任的，无论中共内部实际策划者是谁，为了打击修炼真善人的法轮功学员，不惜制造这种残害生命的恐怖事件，蒙蔽百姓，激起人们之间的对立与仇恨。许多善良的人因为这个欺天谎言而仇视法轮功，这样的事真是太邪恶了。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德明，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故事是对妻子不离不弃，让他等来一个圆满的家。听众朋友，您相信命运吗？怎样才能改变命运呢？今天的主人公曾经以为有钱就可以改变命运，也因为钱，他的人生掀起了巨浪，差点把他淹没了。他的命运最后真的改变了吗？让我们来听听他的故事。有朋友对我说，你终于等来了一个圆满的家。这么多年来，在最黑暗，在最困难的日子里，我选择了对无辜遭到迫害的妻子不离不弃。如今回想起来，我为自己当年在顶着巨大压力的环境下没有被迫和妻子离婚而感到庆幸。以前我也算不上是一个好丈夫，既不爱做家务，又不会关心家人，脾气也挺大，经常为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跟妻子吵架。而且我特别不会处理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很多的时候都会因为我造成他们婆媳之间的矛盾。因此，我与妻子虽然没有离婚，也是名存实亡，更谈不上家庭的温暖了。说句心里话，就是混日子过而已。可有一天，妻子变了，她身体好了，脾气好了，对我也不抱怨了，能宽容我的一切缺点了。原来妻子学了法轮大法，她修炼了，他们婆媳关系也融洽了，我体会到了什么是家的温暖。特别是在我母亲病重时，因为我在工地上班，不能在家照顾，妻子就把我母亲接到家中，做可口的饭菜，细心伺候她老人家。我每次回家后，母亲感动的都跟我说，姑娘没做到的，儿媳妇做到了。在我老父亲卧床的时候，也是妻子帮着我的妹妹，经常给老人插尿管、擦大便，真的是让我好感动。记得当年孩子小的时候，妻子一给孩子弄大便时，还恶心的要吐呢。我知道，要不是妻子练了法轮功，这种事情他无论如何是做不来的。后来，父母去世了，家里剩下了一个未婚的老妹妹，妻子做什么好吃的都给我妹妹送过去。妹妹身体有病了，妻子领她去医院看病，生活中遇到烦恼时，便苦口婆心地用善言劝解妹妹。这些事情我都看在眼里，法轮大法太好了，真善忍太好了，能让人变得如此善良。我想，要人人都学大法该多好啊。我很幸运，我的宝贝儿子也跟着他妈妈一起修炼法轮功，一起修炼真善忍，做好人。可是1999年中共发动了对法轮功的疯狂打压与迫害，我的妻子和儿子为了替大法说句公道话，他们一次次遭到关押、罚款、抄家、劳教等迫害，警察三天两头上门骚扰，让我们无法正常生活。有一次，妻子、儿子又去上访，我被领导停了工作，勒令我去天安门广场找他们，找不回来就不让我上班。亲朋好友都怕受到牵连，都离我远远的。我孤独一人在家中，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有时痛苦的都不想活了，真想找根绳子上吊算了。当时是一个法轮功学员不顾个人安危，夜晚冒着危险来我家看我。他鼓励我，劝我千万不要做傻事，在我最艰难的时候，他给我送来温暖与力量，我十分感动，也使我坚定了信心。我决心再苦再难，压力再大，也要坚持下去。后来单位让我上班，
但是不让我当小车司机了，让我干最苦最累的活。那时谁都不敢跟我说话，甚至有的人见了我都绕着走。一天，七八个警察到单位里来找我，其中一人说是侦缉科的张科长，再加上单位保卫科的人，共十几个人在屋子里围了一圈。我坐在中间，那个自称张科长的人坐在我的对面，像审犯人一样问我妻子的下落，并说抓到我妻子可悬赏50,000块钱。我说这50,000块钱我真想挣，可是我挣不着，因为我不知道我妻子在哪儿。他一听就生气地说我不配合，不说实话。他举着手里的一卷打印纸说，这里有证据，你不说我也知道。我就回他，你既然知道你去抓呀，这50,000块钱你挣多好啊，何必来问我呢？他一下子哑口无言了，觉得有些尴尬，随后气得拍了几下桌子，说我这个当科长的什么案子没见过，你不说我们也能找到。我当时也不知道是哪里来的勇气，一点也不害怕，也拍着桌子质问他，我犯法了吗？他说没有。既然没有，你们为什么这样对待我？你们这个态度像审犯人似的。就这样僵持了一会儿，他们看我不配合，也不上他们的圈套，最后就让我走了。其实我是个胆小怕事、唯唯诺诺的人，也不敢在人多的场合说话，在单位里是个不被领导同事瞧得起的人。但是每次遇到这种场合时，不管是面对警察还是单位领导，我却能够坦然自若，不惊不怕，说出的话句句在理。但事情过后，我自己每每都觉得纳闷，平时我自己是说不出来这些话来的呀。后来妻子和儿子都从看守所释放回来了，他们看我承受了这么大的压力，心里也特别难过，不断安慰我。但是当我听到妻子说大法还在遭受着迫害，他们还要继续去上访讲真相时，我一下子就崩溃了。我大发雷霆吼道，这日子没法过了，什么时候是个头啊，我实在受不了了。妻子和儿子看到我这样，也不知说什么好，心里感到很为难。最后我们心平气和地商量，妻子体谅我的难处，提议说为了不让我再承受这样的痛苦，我们暂时离婚，等到真相大白、洗刷冤屈的那一天我们再复婚，他和儿子净身出户，什么也不要。当时我感到自己承受到了极限，精神都快要崩溃了，所以只好同意这个做法了。但是我们在离婚协议书上写明了，是因为妻子学大法遭受迫害，我在承受不了这种精神压力的情况下而离的婚。就这样，妻子和儿子走了，我拿着离婚协议书到我单位和妻子单位都盖了章，最后到民政部门办理。但办理时必须得有结婚证，没有的话就得花200元补一个，可我们的结婚证早就没了。这一关卡我反倒清醒了，这个婚我不离了，原本我也不想离，都是共产党逼的，我豁出去了，看他们还能把我怎么样。这个想法一出来，我的心里一下子踏实了，好像一块石头落地了。本来来办离婚时我心里是很难过的，虽然不是真离婚，但也好像失去了什么一样，心里酸楚楚的。可是现在心情就不一样了，我想我这个决定是对的。可不久以后，单位领导迫于上边的压力又来逼我离婚，并把这事作为一项政治任务来完成。公司经理的助理和工会主席找到我，非让我离婚不可。我问为什么，他们说你离了婚， 你老婆练法轮功和咱们单位就没有关系了。我一听非常气愤，我说我不理，我老婆没做什么对不起我的事，而且她学了法轮大法后对我父母对我们全家人都好，我凭什么和她离婚？信仰自由是宪法规定的，她没有错，没有犯法，我不离。他们一听就火了，助理大声恐吓我，国家不让练就不能练，你要不离婚就开除你。我回了一句，好，你要开除我，我也上天安门。助理一下子睁大了眼睛，慌忙问道，干什么去？我说上访去，我前胸写着法轮大法好，头上写着某某公司。助理一听顿时吓得脸色都变了，忙用一种求饶的口气说，哎呀哎呀，你可千万不能去啊，不开除你，不开除你了。说完他一溜烟的就跑了。第二天，工会的两名干事从办公楼一楼找到五楼，找到我之后告诉我，对象都给你找好了，是某某医院的护士长，34岁的大姑娘，都定好了，下午我们就去见面。我一听心里又好气又好笑，我也没离婚，你们把对象都给我找好了，这不是让我犯重婚罪呀？我和这两位干事平时都挺熟的，我知道他们是在完成领导交给的任务，我也不好和他们说什么，只是笑了笑淡淡的说，不行，我放不下他们母子俩。其中一人说，有什么放不下的，你跟他遭这么大的罪不说，还给单位带来这么大的影响和麻烦。我听了后知道，他们只顾自身的身名利益，不管旁人死活。那时我当教师的妻子被非法开除公职，读高中的儿子被开除学籍，离了婚，我老婆孩子房无一间地无一垄，这一无所有的怎么活呀？我才不做那种缺德事。过后同事们听说了这件事，有人佩服我，有人说我傻，还有的说现在的人都找机会换老婆，某某人给他机会他竟然不换。这些都是2001年夏天的事。我曾经在天安门广场看到过那些男女老少的大法弟子们不畏强权暴力，放下生死，勇敢地站出来高喊法轮大法好，还师父清白，那种捍卫信仰与清白的精神让我感到无比感动与震撼。我真正明白了我的妻子和儿子为什么要这么做，我暗自下决心，我要支持他们，全力支持他们这种正义之举。在后来的那段黑暗的日子里，我和妻子和儿子一次次生死离别，他们走了，生死未卜，我含泪送别；他们回来了，闯出魔窟，我高兴地为他们接风洗尘。我曾半夜开车去北京派出所接回绝食的妻子，我曾流着泪把奄奄一息的儿子背出劳教所，我曾悲痛欲绝地代表家属一方参加了被迫害致死的小舅子的葬礼，我曾凌晨天还没亮就开车拉着大法弟子们去监狱把遭10年冤狱的小姨子接回我家。无论什么时候面对警察的骚扰威胁，我都站在大法一边，讲大法的美好，讲妻子学了大法后如何孝敬公婆的事，使他们无话可说，让他们想挑拨我对妻子不满的恶意落空。在我妻子被非法关押在洗脑班遭受迫害时，我天天和大法弟子一起去要人，那时高血压的我一量血压就是200多，身边和我同样身体状态的人有的瘫痪了，有的离世了，那时大夫吓得让我赶紧住院，可是我却没有任何感觉。 我最后一次从外省劳教所把提前释放的妻子接回家后，接着不到一个星期又把儿子从劳教所接回了家。难得的一家三口相聚，我高兴得像过年一样。我为他们能够在红色恐怖下活着回来感到庆幸。后来儿子结婚了，女方家买了房还装修了，家里的一切东西包括婚礼女方家都操办得好好的。后来小孙子出生，一直在外婆家受到很好的照顾，而且小孙子长得既聪明又漂亮，人见人夸，亲朋好友同事们都羡慕不已，都说我有福气。我为自己没有和妻子离婚而感到庆幸，我坚持了我的正义，而我也最终得到了一个圆满的家。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善恶一念间节目。我来自河北，是一名法轮大法修炼者。这些年，我在修炼中获得了健康的身心，感到幸福喜乐。同时，我的家人在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后，也在大法中得到了福报。下面我就给大家讲讲九字真言在我婆婆和我丈夫身上缔造出的奇迹。2007年11月，我婆婆得了癌症，被北京大医院诊断为中晚期胃癌，并且已经转移到食道。医生对我们说，接回家养着吧，最多能活一年。婆婆有四个儿女，我丈夫最大。我对婆婆说，去我家吧，我们养您和我爸。到家后，我让婆婆念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告诉她诚心念这九个字就能管用。婆婆和公公只是笑，但怎么说也不信。婆婆每天就只能进一点流食。公公说，北京医院有个大夫用祖传秘方能治这个病。我们找到了这个医生，他让我们先拿一副药，说是怕吃不完人就没了。我们夫妻俩一年工资才10000多，可这一副药就要3000多，有吃的有敷的，只够用一个月。就这样，婆婆开始用药，公公耐心地按着说明，仔细地一样一样操作。一天一天过去，婆婆的症状不但不见好转，反而还加重了。于是我再次跟婆婆提起九字真言，并告诉她，只有法轮大法能救您，您念念试试，心诚就行。婆婆感觉自己已经走投无路了，又怕花钱， 无奈之下就开始念了。他不但嘴里在念，而且心里也在默念，整天的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慢慢的，他喝水不呛了。大约一星期后，他能吃一点面片汤了，能吃东西了，他脸色也红润起来了。第二个月，我们没有去拿药。这30天里，米饭炒菜婆婆都能吃了。神奇的是，到第三个月，婆婆去医院检查，癌细胞全都消失了，中晚期胃癌转移到食道的那个瘤子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从此，婆婆一直不停地念九字真言。令人惊讶的是，她一直活到了91岁。下面再说说发生在我丈夫身上的神奇事。前几年，我丈夫需要做胆囊手术，当时他的胆囊已经癌变。在进手术室前，他默念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结果手术非常顺利，而且神奇的是，他说没感到一丝痛苦，睡了一觉，手术就做完了。半年后，丈夫去医院检查，癌细胞全消失了。您说神奇不神奇？我和家人都发自心底的感恩师父，感恩大法。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法轮功是人类的希望。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1月11日。自1999年7月，中共便开始了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至今已经长达22年之久。在这20多年中，中共集古今中外邪恶之大权，栽赃抹黑法轮功，对法轮功学员实施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的灭绝政策。其实中共对秉持真善忍标准的法轮功学员进行的迫害，这是人类历史上的耻辱。它不仅仅是对中国人，也是对全人类道德体系的破坏和摧毁。自中共迫害法轮功以来，中国大陆整个社会道德急剧下滑，中国已经成了物欲横流的社会。很多中国人为了钱，为了满足个人的欲望，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暴力、谎言、色情、淫乱等各种下流东西处处可见。什么笑贫不笑娼也成了座右铭了。甚至杀父母、杀妻、杀子，最基本的人伦底线几乎都不复存在。各种社会问题层出不穷。中共对中国百姓的统治和操控，疯狂地推行无神论和进化论，导致中国人渐渐失去了对善恶有报的中华古训的信守，从而为了钱什么都敢做，于是人人都是直接或间接的受害者。再发展下去，人类还有出路吗？没有了。由此看来，重建人类的道德，恢复传统的价值观已经势在必行。要想恢复传统，就必须首先解体中共，只有解体中共，中国人才有出路，才能走上正统的道路。同时必须立即停止对修炼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的迫害，扶正驱邪， 远离中共已经成为摆在每一个人面前的使命与选择。被中共迫害的法轮功学员到底是怎样的一群人呢？我们一起来看看他们看似平凡却又令人感动的人生经历。明慧网登载了一篇题目是《练功人以德报怨，全家四代受益》的文章，讲述了一位年轻女子在结婚后因遭到公婆的不公平对待和丈夫的打骂，心里充满了怨恨与委屈。她悄悄地存了800元钱，想着等孩子长大了就和丈夫离婚。可是当这位女子学练法轮大法后，明白了人生失与得，看透了人为何受苦的根本原因，于是她渐渐放下了对公婆和丈夫的怨恨，任劳任怨地干活，从怨恨公婆变为孝敬公婆，在公婆病中尽心尽力地照顾他们。她的善行感化了公婆和丈夫，家庭变得和睦而阳光。再看另一篇题目是婆婆拿我当贴心人的文章，里面讲述了一位女士嫁到了一个公婆跋扈的人家，受尽了公婆的虐待，精神几乎崩溃，也落了一身的病。同样是在修炼法轮大法后，大法师父博大精深的法理驱走了作者心中的阴霾，照亮了这位女士的心。她明白了，作为一个修炼的人要对谁都好，他尽心尽力地照顾年迈的公婆，在公公去世后，他尽心照顾婆婆的衣食住行，婆婆生病时，他为婆婆请医购药，床前床后陪护，给婆婆洗头洗脚洗澡，在婆婆大便便不出来时，他多次用手给婆婆一点一点抠出来，让原本的恶婆婆多次被感动得落泪，夸她好比自己的亲闺女还好。这样的例子在法轮功学员中不计其数，大法化解了他们心中的怨恨，他们孝敬公婆，善待家人，在家庭中体现出了法轮功学员的风范。在当今的中国，教育孩子是令大多数家长头痛的问题，特别是学校只讲考试分数，不注重学生的品德，整个社会充满了假恶斗。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很多孩子都变得冷血、暴力、叛逆，不懂感恩。近几年，杀母事件更是频发。怎样才能把孩子教育好？怎么样才能培养出懂得感恩的孩子？下面看一下法轮功学员在教育孩子问题上是如何做的。在明慧网一篇题目是《令婆家自豪的儿媳》的文章中，讲述了一位法轮功女学员在对孩子的教育过程中，遵循中华传统的道德理念，用正确的价值观引导孩子。平时他经常和孩子一起背诵李洪志师父的著作《红营》中的诗词，也经常给孩子讲做人的道理。在孩子叛逆时期，这位妈妈明白，要想教育好孩子，就要先改变自己，只有自己变好，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于是他不再苛求孩子，不管孩子表现得如何，他都真心地为孩子好，宽容孩子的不足，包容孩子，和风细雨般的循循善诱讲道理。慢慢的，孩子变了，听话了，也能理解妈妈了，同时学习成绩也直线上升，最后考上了理想的大学。在升学宴上，这位妈妈在致辞中对孩子说，孩子，你要懂得感恩，别人对你有一点好处你都不能忘，都要报答，别人对你不好你要感谢人家，因为这说明你没做好，他让你看到了自己的不足，你要努力改正。同时这位妈妈也告诉在座的亲朋好友，是因为对真善忍的信仰，他才能走到今天，才能把孩子教育好，谢谢大法，感谢大法师父。这样类似的成功教育孩子的案例还有很多很多，在明慧网的明慧小弟子园地中也有报道，很多孩子因为学习法轮大法后，戒除了游戏，戒除了不好的习惯，成为了品学兼优的好孩子。再一起来看看当今中国大陆社会，世风日下，很多人为了钱什么坏事都干，贪污腐败， 假货遍地，尔虞我诈。在这样的恶性循环的环境中，很难有人独善其身。那么法轮功学员他们是怎么样做的呢？在明慧网一篇题目是《经商中修心救人》的文章中，讲述了一位先生曾经在生意场上挣钱不择手段，虽然赚了不少钱，可身体每况愈下。后来这位先生修炼了法轮大法，他顿时决定应该做一个好人，于是他断掉假货货源，开始诚信经营，从一个奸诈商人转变成了一个正直的商人，经营中为顾客着想，善待员工，和同行以诚相待，对同行提供帮助，真心希望同行的货销路好。他用自己的行为感动了顾客、进货商、手下员工以及不修炼法轮功的家人，结果他不但身体恢复了健康，他的生意也是越做越红火。这位先生说，每迈一步，每提高一点，都是师父慈悲保护，是大法纯净了我，是师父塑造了我，我能从十恶毒世的人间破壳而出，毅然走到今天，一切都归于师父和大法。在另外一篇题目是《我用言行证实大法的美好》的文章中，讲述了一位老师在修炼法轮大法后是如何在学校里为人处事的。他说，我用大法法理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工作中不但教好文化课，生活上我也细心地照顾学生，学生有感冒发烧的，我就给孩子烧开水吃药，有肚子疼的，我就用暖宝给孩子暖肚子，冬天给学生烧热水喝等等。我的做法终于感动了家长们，家长们都知道我是修炼人，从我身上他们看到了大法的美好，消除了因曾经听信中共谎言宣传而对大法的误解。这位老师还拒收学生家长送的钱物，多次把评优秀教师的机会让给其他同事，他的言行让校领导、家长、同事看到了法轮功学员都是好人，认同法轮大法好。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法轮功学员在各个行业中践行着真善忍的做人标准，放淡名利，真心为他人着想，他们的言行使中共对法轮大法的诬陷谎言不攻自破，使得江泽民曾叫嚣的要三个月消灭法轮功成为妄谈，就是因为法轮功学员在生活中实践着真善忍的普世价值，使得法轮大法的美好已经越来越深入人心，真善忍的神奇力量驱散了人们心中的阴霾，抵挡着人们内心的污垢，抚平了人们心中的伤痛，使道德升华，人心向善。这样好的功法却遭到了中共长达20多年的迫害，这是人类历史上的耻辱，这是对人类良知的践踏，是对正统的价值体系的破坏，使山河变色，人心魔化。只有立即停止对法轮功的迫害，解体中共邪党，人类才会有出路，社会才能有希望，人类才能走向真正美好的未来。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大陆法轮功学员的文章《法轮功是人类的希望》。
听众朋友大家好，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时间又到了，我是主持人心语，欢迎大家的收听。人无德不可立于世，德乃修身之首。在我国悠久而深厚的神传文化中，实行德政，任人为贤，是治国平天下的基础，是人们一直借鉴和传承的美德。贤人一般是指德性高尚、有济世之才的人。古人坚持德才兼备的选人标准，并不是将德与才等量齐观， 而是非常重视德对才的统帅和主导作用，是把德放在首位。才者德之资，德者才之帅。北宋的司马光就以德与才的关系把人分为四种，德才兼备为圣人，德才兼亡为愚人，德胜才为君子，才胜德为小人。用人时最好的选择是圣人，然后是君子，如果都没有，那么与其用小人，不如得愚人。因为有才无德的人是最危险的，那是比无才无德的人还要坏。清朝康熙皇帝用人才的一贯标准是，国家用人当以德气为本，才艺为末，才德兼优为佳，若有才无德，不如有德无才也。战国时期有这样一个故事，魏国的魏惠王问齐国的齐威王，你身为齐国之王，可收藏些什么宝物？齐威王回答，没有。魏惠王说，像我这样的小国，我都藏有直径一寸大的珍珠几颗，这种珍珠所发出的光彩可以照耀12辆车子，你这千乘之国何以一件宝物都没有？齐威王说，我最珍视的珍宝是贤人，这与你所说的宝物不同。我有一个叫谭子的臣子，我派他驻守高唐，北方的赵人不敢来侵犯。另有一个臣子叫前夫，我派他驻守徐州，能管理徐州那里四方来往的百姓7000多户。我还有一个臣子叫仲守，在他的治理下，百姓安居乐业，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像这样的珍宝，光辉可以照耀千里，何止12辆车子？齐威王的这席话道出了齐国之所以国富民强的原因。蜀汉丞相诸葛亮临终前向后主推荐蒋琬为相，说他平日注重修身，品德高尚，肯纳忠言，做事无私。诸葛亮病逝后，蒋琬日理万机，为政以安民为本，度量宽宏，身负众望。当时蜀弱魏强，魏国杰出人才很多，屡次伐蜀，而蒋琬、姜维竟能保蜀达29年之久，做到人和国安，证明诸葛亮用人的正确。其实诸葛亮本人就是贤人，他为北图中原，统一中国，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在给后主的出师表中写道，臣家有桑800株，子孙衣食自可足用，臣死之日，不使内有余帛，外有盈财，以付陛下也。他任用之人也都清廉自持，蒋琬雅性谦肃，家不积财，儿子皆令布衣素食，无益百姓。姜维也是宅舍敝帛，资财无事，出入无车从。为政以德与否，它关系到一个人是否能够用手中的权力为百姓谋福利，关系到吏治民风和政权安危。自古以来，品德高、操守好的官吏是廉洁清明政治的基础，他们在任何时候都能够把百姓的利益放在首位，这也是任人唯贤的价值所在。相反，任人唯亲只能使国家和民族衰弱危亡，因为他以个人利益为基础，使私欲膨胀，庸人横行，贻害无穷。历来国之乱臣，家之败子，多不是因为无才造成的，无德才是人之大患。 北宋的蔡京擅长书画，当时很有名气，宋徽宗看到后非常欣赏，蔡京就把自己的书画及所画条屏、扇面等托人送给宋徽宗供妃和宦官。蔡京就是靠这样阿谀奉迎做到了宰相之位。他耗费大量国家资金扩建皇宫，直到北宋灭亡之前一直都在修筑，贪污的金银比朝廷府库的还多。他陷害忠臣，结党营私，任人唯亲。一次蔡京找他提拔的中书舍人吴伯举办事，吴伯举想按朝廷制度办，蔡京当即勃然大怒，说已经做了好的官职，还要做好人，怎么可能两者兼顾呢？当即将吴伯举贬出朝廷。蔡京把持朝政时期，贿赂公行，民不聊生，是北宋最黑暗的时期。后来发展到全国百姓起来呼吁将蔡京正法以谢天下，朝廷不得不罢免了蔡京。中书侍郎侯蒙说，如果蔡京能够心术端正，即使古代贤良的宰相也比不过他啊，可惜没有用在正道上。由此可见，无论人才能智商再高，如果心术不正，不仅不会为国家做贡献，反而会造成巨大危害，这是不修德性造成的。今天社会道德在一日千里的下滑，复兴传统文化有着更重要的意义。法律约束人的行为，道德才能约束人心。法治治的是小人，而德治成就的是君子。人只有严守道德的心法，才能行进在人生的正道正途上，才能有光明的前程，才能使民风正，万事兴，天下太平。好了，听众朋友，又要跟您说再见了。心语感谢您收听我们的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下次时间空中再会。最后是天音静月，请欣赏歌曲。
让我摘一束花给你，花香送去梦的沉醉，生活的烦恼留给细雨，日子散发清幽的芳菲。让我唱一支歌给你，歌声送去夏的娇美，黑夜的前行留给月亮，时光重移春山的光辉。让我送一步伐给你，真善人是你回家的天梯，轮回的波涛留给大海，生命书写永生的苍翠，生命书写永生的苍翠。
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